你们有拿到一张新的讲义吗？有哈，今天大概讲不到，所以先给你们。早上的人他们的讲义有一点水，我不晓得下午是不是干了哈，因为下雨那个讲义有淹到水。回去如果湿的话，就把它晾干好了，应该没有关系。今天我们想要把那个救恩的那个顺序呢，跟大家讲清楚。那这里呢，跟大家介绍研究神学有两种方法哈，一种叫做圣经神学，那一种叫做系统神学。系统神学是从观念上来处理圣经中有关神学的东西，圣经神学呢是根据圣经一卷一卷的来处理。他们都是研究圣经，可是他们的那个 approach， 他们看圣经的那个角度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创世纪，这个是属于圣经神学，所以我们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都不会跳，就是一节一节一直讲下去，然后说这里讲什么那里讲什么。可是我今天晚上要讲的就会跳离创世纪，因为我讲到创世纪第六章第八节说挪亚在上帝面前蒙恩，然后第九节说挪亚是个义人，然后我就想要解释说这个蒙恩跟义人之间有什么关系。那这个如果我没有跳离创世纪就很难解释，我必须要从整本圣经去看圣经中有关什么叫做上帝的恩典，什么叫做相信，什么叫做称义，那这个要从整个圣经去看。所以呢，我会讲那么慢，就是因为我把很多系统神学的东西挤到圣经神学里面去，所以你们要很有耐心才可以陪着我慢慢的走。大概没有一个牧师讲圣经讲那么拖拖拉拉。那今天晚上我们大概创世纪讲的不多，大概以挪亚这个故事，但是我们衍生到圣经关于这个恩跟义。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六章第八节，创世纪第六章第八节，这里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那我记得我在上两次吧处理过那个恩跟公义是不一样哈。那我记得我用的是那个葡萄园主人的故事，我不知道你们记得吗？就是那个地方有处理到公义，也有处理到恩典。公义就是一天一块钱，你做一天的工，你拿一块钱的工钱，那个叫做公义。如果你帮他做一天，他没有给你一块钱，那个主人叫做不义。你可以抗议说：“你刚才跟我说一天一块钱，我做了一天，为什么你给我五毛钱？”这个叫不义，这个我们可以抗议。可是如果你做一个小时得到一块钱，这个叫不义，因为一天是一块钱嘛。一个小时如果一天八小时，应该是两毛或是一毛多，对不对？如果照比例来讲，可是主人多给他的部分，那个叫恩典。这该给的你给，那个叫公义；那不该给的你给，那个叫做恩典。你不必给他，因为照规定根本你没有欠他，但是因为他需要，这个因为他需要，所以老板就说好，我都给你。那旁边的人他就用公益的方法来想了，对不对？就说他才做一个小时就一块钱啊，我今天做八个小时，那我应该八块。他忘了刚开始主人跟他订的契约是一天一块钱啊，那个时候他也签了名，大家都同意的，对不对？他就要拿主人的恩典，要把他比照到自己身上，所以就跟老板抱怨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不公益。那老板说先生啊，你契约拿来看，不是一天一块钱吗？那你给我做一天，我给你一块钱，我不欠你啊，那我都给他，你眼红吗？那这一句话你不要看得很轻松，不轻松啊！我讲过，我们很多包括基督徒都会觉得说，为什么上帝让我信耶稣，没有让我家的别人信耶稣？已经是基督徒，有时候都还会嘀嘀咕咕。所以，真的，耶稣讲那个比喻很有意思了，就是人在恩典的面前，常常会想公义，就是用公义去处理恩典的事情那这个不容易处理了那在创世纪第六章那里就提到说挪亚蒙恩，可是挪亚蒙恩后面有故事啊。那个蒙恩不是说上帝就任意挑选一个挪亚，那好处都给他。后面挪亚在恩典里面要慢慢的要 听神的话，还要到山顶去造一座大船，还要被人家嘲笑，弄了120年传道人家都不听，然后一直到神审判的时候，哦，总算他的是对，蒙恩变成义人之间有一个过程。那我今天是要讲那个过程，哦，那个是一个复杂的 process。 好，那关于这个挪亚的事情，哦，我们第六章第八节说蒙恩嘛，哦，挪亚蒙恩。这是第八节的，那第九节呢就提到他蒙恩的结果呢，他是义人，然后与神与耶和与上帝同行，然后完全，然后与神同行。所以就有点解释蒙恩的意义，有在挪亚的身上带来一些变化，他变成是一个义人，变成是与神同行，变成是完全的人。这是蒙恩跟这个有关系啦，就是这样带出来。啊，可是从这里怎么样转到这里呢？啊，创世纪就没有讲了，创世纪就是第六章第八节，然后第九节就跳过去了，对不对？我们要看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是248页，新约248页。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里齁，圣经写了一大堆叫做信心的伟人的那个传记，小小的传记齁，那他有讲到以诺，以诺我们上次也讲过。那现在呢我们来看挪亚第七节。那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解释创世纪第六章第八节第九节的时候，他的诠释好不好？他的解释是说，挪亚因着信，这个信跑出来了，挪亚因着信，然后呢蒙上帝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所以信敬畏的心预备了方舟，使全家得救，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承受那从信而来的义。好，那么希伯来书，我们现在看的，今天看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这里就提到信，然后信呢，他就敬畏的心，然后就去做，他去做方舟，然后就说就是由信而来的义。你有注意到吗？这个恩到义之间，它有一个信，啊，卡在那里啊。可是，在创世纪没有讲那么详细，那个过程。所以我的了解是说，恩典是上帝那边的作为。那我们要接受到这个恩典，我们这边要有一个回应，那个回应就是信，就是上帝的恩，你要用信来接受，才会在你的身上产生作用。你才会变成义，了解吗？所以你可以说恩经过信，然后到义。哦，记得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上一次我有给大家看过，我们再看一次哈。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他这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什么，然后因着什么，因着信，然后后面当然他没有提到义了，就是接下去就是称义，因信称义，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从上帝那边呢，上帝就施恩，那我们呢，我们就信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称义或成为义人。这个等一下我会再详细讲。好，那这个信就变成很重要。我们这个是路德会，我们叫信义会啊，马丁路德他发现这一点，所以呢他们的教会就被称作信义会。现在你知道这个名词怎么来，他强调因信称义，这是基督教所有信仰里面很重要的，因信称义。 啊，所以人家把那个教会称作信义会，我们台湾把它称作信义会，在外国称作 Lutheran， 这是路德会啦，哈、哦。大概这是路德发现的，路德本来在天主教当神父啊，后来跪的可能膝盖太痛了哈、哦，就是说，难道是这样一直跪出来的吗？啊，就想一想回去读圣经好了，结果读到罗马书，他跳起来，他不跪了，不跪了。因信称义就好了哈，所以他就开始写书，有一点批判那个罗马教皇了，罗马教皇就要杀他。那刚好那时候德国的王子对罗马教皇那个掌管那个税哈，教会税太重，也有点不高兴，所以那个德国的王子就保护马丁路德是这样啊，不然马丁路德早就被宰掉了，根本我们今天就没有什么改革教，根本不可能了。那他发现了这个。因信称义这个信的重要性哈，那我个人觉得啦，我个人觉得那个因信称义在整个信仰当中还不是最重要啊，不过那是我的了解，等一下我会解释哈。我觉得那个成圣才是更重要，哦，称义只是一个转捩而已啊，如果没有到成圣，称义算什么嘛？哈，等一下我会讲，就算称义又怎么样？哦，根本没有改变，就是称义而已嘛，哈。那是我的解释哦，哈。好，那么关于这个信呢？我跟大家介绍两个观念哦，一个叫做 proposition base， 一个叫做 relation trust。那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哈，信，我们讲这个信有两种信，一种是相信一个叙述是真的，那个叫 proposition 哦。Faith， 我相信这一句话是对的，对某一个陈述你接受，那可是你相信这个人是可靠的，那个跟相信他的讲的一句话是对的是两回事，而且这个差别很大。不要以为说我相信他讲的话是对的，那么我就是相信这个人，也不一定。我在有一次礼拜讲过那个走高空钢索的故事，不晓得有没有人还记得，就是说。那个表演那个高空走钢索的人，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就问下面的人说：“你们相信我不会掉下来吗？”大家都相信了，因为他走来走去都没有掉下来。他说：“你们一个人让我背着走一遍就，我就知道你有没有相信了。”一个都没有，都不给他背。为什么啊？万一你掉下来，我们的挑牙，对不对？你知道什么叫 trust 吗？因为 trust 就冒险了，我把我自己就交在你的手里。那个信我是相信你这个人，而不是相信你说我不会掉下来这句话。那句话简单嘛，我当然相信你不会掉下来嘛。那个我没有代价，我好好的在地上看你走来走去，然后拍手，这个我会做，大家都会做啊。看表演，然后说对你很棒，你都不会掉下来，这个大家都。可是当你要把自己算到他肩膀上去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 trust 是不容易啊。好，那我们看一下那个刚才希伯来书那里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在第六节，在挪亚的前面，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一句话，我不晓得你们以前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句话。那这里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念，来，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有两种信，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一个信是。信有上帝，这个是 propositional faith， 了解吗？我相信有上帝啊，这个很多人都可以啊。可是你相信他到一个程度，你相信他会赏赐你，你会寻求他，这里已经不是相信有上帝而已，你跟上帝之间有一个互动，知道吗？那个已经是在关系里面的相信，是我对上帝信到一个程度，可以把我的困难，把我的问题，我敢跟他祈求，我敢交托给他，我敢相信他不会误事。啊，那就不一样。所以有另外一个圣经说，你信有上帝吗？魔鬼也信。所以 propositional faith 本身不会带来救恩，也不会带来改变。我担心很多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他所谓我信上帝是留在 propositional faith， 就是圣经说的我都相信了，可是生活上我没有感觉我是一个有上帝依靠的人，那个样子我跟别人一样啊，烦恼一样烦恼，担心一样担心，都没有什么不同嘛，所以你那个 trust 没有进去。所以当我们说挪亚信上帝，对不对？那信到敢去山顶上造一条船，当然被笑嘛。你要做船，你嘛得海边啊做，对不对？船是要跑海的啊，你到山顶去 盖那条船干什么嘛？嗯，开玩笑嘛，对不对？可是上帝说你不要担心了，因为到时候水会淹到山顶了、啊。这个水会相信？那挪亚说，上帝跟我说那个会淹到山顶，没有人相信了、啊。他传福音传了几百年，一个都不信了、啊。最后好不容易他全家信了，还好，所以全家八个人跑到船里面去得救，其他的人就被淹死了。那是创世第六章，我们看到那个哦，我们以后讲到六章、七章、八章，就是那个洪水那个故事里面。那我们今天会针对这个相信恩典，相信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有什么重要性哈、哦？你看一下那个我们的讲义，这个在系统神学里面我们叫做救恩有九大步骤。啊，这个是把整个圣经这样弄起来排下来啊列出来的，然后你没有办法只拿一段圣经，最接近的一小段圣经是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28、29、30节，罗马书第八章28节。圣经这样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好，29节开始讲上帝的恩典。第一步，他预先所知道的人预先定下，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有没有？那这里不完整，但是呢基本上把一个救恩的那个进程呢又把它摆出来。我们如果根据这几节呢，我们可以简单写一个简单的一个 program 齁，一个 diagram 齁，一个图示，那就是它有一个预定，然后呢恩召，然后呢称义，然后呢得荣耀。这是根据罗马书第八章28章28节到30节，你可以，这应该叫什么，一个 paradigm， 一个架构，一个思想的架构。你要了解什么叫救恩，有这么一个 structure， 一个架子在那边啊，你还可以添别的东西，它不是完整的，它不是整本圣经来看，它还有别的东西没有放进去。所以神在神这边呢，神这边必须有这样的动作，人这边才有这样的结果。你可以这样讲，上帝必须要，简单讲说，上帝必须要想要自找麻烦，要救人呐、啊。如果讲白了，如果上帝根本不想，很简单嘛，你人做坏的，就是像洪水这样。整个弄干净，我再做一套就好了。那我要做什么都很容易啊，为什么要麻烦？已经烂到那个样子了，我还要慢慢搞，对不对？这整个 wipe out， 我们说洪水就是擦干净，重来嘛。那上帝必须要决定说，我不重来。这些很烂的人，我要想办法看有没有办法弄好一点。那个就比较讨厌。如果你盖过房屋，你知道，修理古厝比砌新厝较麻烦。你听过这句话吗？就是那个房子已经有问题了齁、哦、那现在那个什么文化保护局最难的就是要你不准拆，但是你要维持它好，那个用的代价，那个用的困难度啊，比那个全部拆掉然后弄一个新的难很多啦。那你可以说救赎就是处理这种已经坏掉，已经可是不想把它拆掉，就是想要把它看能不能弄好哦，弄到很好这样，那个比较讨厌齁、哦、那上帝要这样做，所以上帝的预定，我的解释就是上帝要有这样的决定，如果上帝没有这个决定，那我们整个都没有，那这是我的解释。可是加尔文解释不是这样，预定论有名的是加尔文提出来，你要记得在整个神学里面啊，改革中信仰或是长老会信仰一个很强的就是预定论。来，预定论讲到一个程度，我们叫做超级预定论，就是上帝不止决定要把这些烂掉的人救回来，他也决定说我要救这一个烂掉的人，我不救这个烂掉的人。你知道那个超级预定论的 你们今天都来参加创世纪也没有用，因为上帝早就定好说这个得救这个不得救，早就定好了，所以你受洗也没有用，你当牧师也没有用，如果上帝早就预定你就下地狱，你就怎么样不好了，因为主权在上帝啊，上帝如果不救你，你再虔诚你再怎么样不好了，那就强调上帝的主权。基本上我可以同意，就是说恩典，你知道那个我们说救赎是恩典的话，那个故事讲的老板说我要给谁就给谁，啊你把坑下去，你不高兴吗？我没有欠你们什么啊，你们都做错事情然后被我处罚，这是应该的，那是公义啊。那有一些人我不处罚那是我高兴啊，那你怎么样啊？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那个加尔文是有神学根据的，他不是乱说啊。罗马书第九章啊，保罗在处理这个问题哈。罗马书第九章第也许从十一节，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一节，这是保罗他在处理预定论的时候他用的经节，那也是加尔文啊用这个经节来解释。双子就是那个雅各跟以扫齁，就是那个双胞胎啊，这个双胞胎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你知道那个意思吗？重点在说是神决定要给谁恩典，我们没有话讲啊，上帝就决定选老二，那你嘀咕什么，有一点这个意思了、哦、好，那所以呢上帝对利百加说，将来大德要服侍小德，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以扫是我所恶，还没有出生上帝已经这样、哦、偏心嘛、哦、我们就你怎么可以这样，那恩典就会引起这样的抗议啊。那马上保罗就知道有人下面嘀嘀咕咕，他后面马上就跟下来，他说十四节，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上帝有什么不公平吗？有没有注意到当上帝在说恩典的时候，人就在想公平啊，人马上想说不公平啊，以扫跟雅各你凭什么给雅各这个恩典、哦、我们一定是，我们面对恩典我们一定是嘀嘀咕咕，他说那你讲什么，然后他对摩西说，我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好，基本上如果上帝是上帝，宇宙万物都是他造的，我会同意加尔文的说法，说上帝有权利做这样的决定，不会讲、哦啊、那个就是强调上帝的主权，这是加尔文强的地方。可是如果讲到说每一个人早就上帝定好你要下地狱的话，那有一点我们会觉得说啊，你不满足啊，我做牧师干什么，我在这边明天要帮十七个人受洗又有什么用，因为里面可能有一些上帝预定他下地狱的啊，那我也不知道啊。海浪去的，他如果下地也不必受洗啊，那你也不必什么福音队什么去罪瑞穗什么什么主典都不必啊，你干什么，因为神早就定好了，那个就有一点宿命论你知道吗，那传福音啊什么都免啊，因为神就定好了。这个是讲预定论讲到这个程度的人会对我们的信仰带来这个负面的解释，这是我对这样的解释会有一点不安。那后来有一些神学家对这个也有一点争执啦，所以这个预定论在我们的神学里面是一直是大家在吵啦、哦、但是基本上我必须承认说，如果神是有主权的，他决定要给谁糖果，我没有话讲啦、哦、我不能说什么，这个我可以接受，可是神是这样吗、哦、神是不是这样、哦、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哦、神要这样我没有话讲，那神是这样做吗？这是那卡巴特哈，我刚才讲的是那个 Galvin 哈，加尔文，我们现在讲卡尔巴特哈，这个卡巴神他是新正统神学哈，啊加尔文可以说是正统神学啦哈，比较传统的神学。那卡尔巴特呢，他就是在正统神学受到攻击以后呢，就是大家走到自由派神学以后，有段时间好像大家对自由派神学很失望，所以卡尔巴特又要回来比较正统，可是又不想回到原来那么正统，所以他就想要走另外一条路，所以被称作 Neo Orthodox， 我们叫新正统，这是卡尔巴特啊。他的解释我个人是比较接受，所以我讲的也不是我的，我也是去念很多不同的神学家，然后我挑了这个我还可以接受啊，讲给你们听啊，你们自己在决定说你要接受加尔文的还是比较阿美尼的。阿美尼就是说上帝的恩典是给每一个人，那你决定要不要，你决定要你就拿到，你决定不要你就拿不到。 我的解释有一点倾向阿美尼，你注意看我在讲，我一直强调那个创世纪第二章那一棵树有没有？我一直讲说那一棵树很重要，那一棵树就是分别善恶的树，有没有？上帝跟亚当说摩加摩加加也挑油，可是晚了上帝就把那棵树放在那边，我觉得那有很大的意义啊，就是人可以吃可以不吃，在那种情况下，人如果决定吃或不吃，人就必须要负责任，因为那是我的决定嘛。而且上帝已经告知，没有告知我还可以说我不知啊，你那么多树我怎么知道那棵不能吃，对不对？所以上帝是告知，但是呢又不拦阻你去做不该做的事，那个是讨厌。那我说这个代表的是自由，自由就是我可以自己决定。那亚美尼派 Armenian 他是跟加尔文对弈很厉害，就是 Arminus 亚美尼派，他是强调说人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人自己决定要不要信耶稣，那耶稣基督是为每一个人死的，所以神并没有后面有一个册子就是水怎么样，没有，完全没有啊，这是有一点 liberal， 就是从完全是人自己来决定自己永远的命运，那神就没有角色，神好像只是把一些东西弄好了，然后就等候看谁要谁不要这样子而已哈、哦。那是亚美尼的，那是卡尔巴特是想要回到加尔文，又不要那么加尔文，所以他走一条我们叫中间路线哈、哦，新正统。好，那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是讲救恩讲最好的一卷书啊、哦，它不多，可是它谈了很多很多救恩的神学。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开始，第四节211页，他说：“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早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患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好，所以加尔文用罗马书第九章讲说上帝绝对的主权，卡尔巴特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讲到说上帝绝对的主权，可是上帝的主权是怎么运作的你知道吗？上帝不是任意的运作，上帝他的主权里面有把人的决定包在里面，他很巧妙的他用这一节去讲，你注意看那里也有预定对不对？可是呢那个预定呢，预定我们是吗？他说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我们是吗？又因爱我们就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是吗？这个恩典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是吗？是照他预定的没有，他说中间有一个东西卡在中间，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这是卡尔巴特神学的种，他叫 en Christo，在基督里，你注意看那四个字，这是卡尔巴特他厉害的地方。他说，上帝的预定只有一个，就是基督。所以你注意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如果在基督里一拿走，那么那就是加尔文的神学。你有没有注意到？哦，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定好哪一个来拣选这个拣选那个，这个是加尔文的讲法。卡尔巴特说没有没有。上帝不是拣选这样，上帝是拣选一个人而已，就是在基督里。那问题是谁在基督里？那亚美尼就进来，他说是你决定你要不要在基督里，是你决定。所以呢有没有注意到卡尔巴特就想要把亚美尼跟加尔文呢要把它弄在一起啊？怎么可能弄在一起呢？上帝的自由，上帝的绝对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怎么弄在一起呢？他就用基督中保来做这样的融合。如果上帝不让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们死的话，这个恩典就没有。所以上帝要有这个预定，他预定不是预定我们，他只有预定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基督。好，那么基督给我们呢是一个给所有的人公开的机会，所以上帝一定要有这个预定，可是我们要决定要不要 接受基督，这是我们的决定。我们不能决定我要不要得救，这个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做这个决定，因为得救必须要有人替我们死，那个我们做不到。这上帝必须要先决定让耶稣替我们死，这个是上帝这边都做好了以后，我们这边说我们要不要进去。好，我们回到创世纪第六章那个船，我讲过那个方舟代表基督，你记得吗？那条大船，上帝早就跟挪亚说我会救一些人，可是只有在船里面的人得救，有没有？所以方舟代表基督，所有愿意到船里面的人就得救。上帝并没有说只有这几个人可以到船里面去，你注意到吗？他没有规定，他就让挪亚说你尽量救啊，结果上帝只有找到什么熊啊、长颈鹿啊，就是动物都跑进去了啊，人没有一个。最后是他的儿子媳妇不好意思啊，只有公公一个，他们就好吧，就跟你去，就是全家八个进去。他是一个很失败的牧师啊，如果传了半天一个都不悔改啊，一个都不进去啊。所以甚至就从创世纪第六章来看，上帝也没有规定说所有的人只有你们家八个可以进去，没有。从圣经来看，上帝说你几种救啊，可是只有进到船里面的人才会得救，不进去的对不起，因为那个洪水来了整个都灭掉。所以在这里面就是卡尔巴特他厉害的地方，他的神学，他的信这种神学，他把基督放在中间。那我们说基督教最重要的是基督，基督是上帝预定的，预定什么？做我们的救赎。这个我们伊拉伯阿那关马伯阿斗了。如果他不决定让耶稣来怎么受苦啊，那我们什么都没有，对不对？那这是绝对是上帝绝对的主权。可是你要不要接受基督，这是上帝给你的自由，你自己决定，我要或是不要啊。那你自己决定。好，那这个决定要的人，就是用信心来接受上帝的恩典。所以信心是等于一个 receive， 一个受气。没有功劳，可是你没有正确的受气，你就收不到那个电波啊，收不到他要给你的那个东西哈。信心是这样的一个接受，一个接受。好，那么我们开始在讲这个救恩八步骤的那个。现在上帝这个预定叫 predestination 哈。上帝这个预定，它里面有这个 idea 哈。还有这个想法，可是必须要让人知道他有这个预定，否则他就白预定了，就不好啦，对不对？要有人知道啊，人才会考虑说我要不要啊。这是上帝必须要派挪亚去跟人家讲说你们要赶快进船啊。那这个把上帝的想法，就是这一条船是救命船啊，这是救生艇，你们赶快进来去跟人家讲，那个就是第二步，把上帝的决定不是只有让挪亚知道，要挪亚去跟别人讲，那个叫恩召，这样好吗？恩召就是把心里面的想法把它化成语言，让对方能够明白我对你有好处，我要给你好处，你要不要把这个讲出来。这个恩召呢，在神学上有两种恩召。现在我们预定呢，讲到第二个恩召哈。这个恩召就是上帝把他的预定呢表达出来，有时候我们叫启示哈。预定呢就走到恩召。那我们说这个恩召呢有两个，一个叫做一般的恩召或是普遍的恩召，一个叫做特别的恩召 General Calling 跟 Special Calling 哈，特别的恩召。那这里呢我有讲到 2A 跟 2B， 等一下我会稍微解释，那个是有一点麻烦的哈。好，那么这个恩召呢，就是如果你是耳朵听到的，听到耳朵里面的，那是通的恩召；听到心里面的，那个是特别的恩召。啊，简单讲就是这样。台语叫做听入心呐，啊，你听入耳还是听入心？这个是很奇怪呢，就是这样子嘿。我牧师做了那么久哦，每一次讲到一两百个人在听哦，不会每一个人都感动，有人听到打瞌睡都有。太累了嘛，哈、哦，或是你讲的太烂了。啊，可是有几个哈、哦，我听了就很难过啊，就哭啊，好像上帝在对他讲话。那我没有这种，我是同样的站在那边，我是同样这样在讲。你都看得出来，听的人有两种，很明白的。有一种是听到我们叫扎心， 就是听到里面，有一种就是听懂啊，可是没有碰到它里面。最近我们有一个慕道友跑来跟我说，牧师，他不是说我讲道，他说奇怪，我最近来你们教会，每一次唱歌的时候我就想哭。他说那是怎么回事？我以前不会这样。我说或许是上帝感动你，我不知道 ，I'm not sure， 我不确定。但是你要想，你那时候你想哭，那个感觉是什么？那个就是里面有那个 feeling 哈，有那个感觉，那个我们叫做特殊的恩召。那为什么有的人只有听到耳朵，有的人听到心里面去呢？因为他的心呢已经被圣灵呢给他动过手脚了。那这个动手脚我们叫重生，那个重生我写在第三。这个从耳朵可以到心呢，他的心必须要再生出来的，因为我们的心呢，在亚当犯罪以后呢，我们的心是死掉了哈。简单讲就是说，死人吵不醒啊。一个死掉的人，你声音再大声，一听啊无啦，一个死去啊嘛。他至少必须要是活过来，他才有可能听到那个声音。所以，如果一个人心是死的，那牧师口才再好，没有用啊。就是他会听到耳朵，头脑会懂，可是不会感动。那圣经是说，耶稣跟尼哥底母说，那个叫重生，从圣灵生。没有的话，神的国什么都没讲，你不要说进去了，连看都看不到啊，根本不可能。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哈，那个尼哥底母哦，台语叫做尼哥底母啦哈，所以。人家就是说那个迪沃有一点不好，所以最近那个新译本就把它改换一个尼哥德牧，看起来就是他比较渴慕道德，好像好一点。我那个就是音译啦， Nicodemus 就是把声音译出来而已。那这个法利赛人102页，如果新标点的和合本，约翰福音第三章，这是一个老师啦，可以说是一个教授。那这个法利赛人呢，他叫尼哥德牧或是尼哥迪姆，他是犹太人的官，他还是有来头的，有行头的啦。他晚上来见耶稣，有人说他是没有胆，我觉得他是白天要上班没有办法。不过这个是解释的问题就是了。那晚上他来挂夜间急诊，然后问耶稣说，拉比就是先生啊，我知道你是从上帝那里来做师父啊，你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没有人能行。耶稣回答说，免婆啦，如果你不重生，你根本就是不能见神的国啦。所以耶稣跟他马上给他当头棒喝提到重生啊。尼哥底母说啊，哦，我这么大的大人大将怎么重生？我能够钻到我妈妈的肚子再生一次吗？我讲啊，你听无啦，我跟你讲不是讲这个啦，我跟你说啦，重生就是从水跟圣灵生的啦，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根本不看不到上帝的国，也进不了上帝的国。他就提到说，从灵生的就是灵，你必须要重生，否则你根本不可能进到神的国。好，那这也是提到一个重生，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211页新约，那这里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讲的是就是这个意思啦。就是说我们本来是在里面是死的，我们的灵命是死的，所以讲再多的话都没有办法，必须要先神让我们活过来。我们看第五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跟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个要先活过来，你的耳朵听到的才会变成心灵里面听到的，那个心必须要先活起来才有可能啊，这是上帝的工作。好，所以呢，这个恩召既然有两个恩召啊，中间又夹了一个，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排哦。所以就是我叫恩召一、恩召二，那中间有一个重生在这里哈。所以你可以说恩召一必须要经过重生，然后才会到恩召二。这个是我勉强弄的，所以我说二 A 到三，然后再回到二 B 哈。啊，这样的话到二 B 的时候，你已经是心里面听到有感动，你会决定要不要还命了。好，因为它都是恩召嘛，当然你也可以不这样排，你就写说普通恩召是二， 然后重生三，那特殊恩召是四，你也可以这样啊。我想他们两个都是恩召嘛，所以两个都放在一起哈、哦。因为同样一次听的哦，好、哦，有的人只有听到耳朵，有的人听到心里面，耳朵听到心里面也听到，所以我都放在二，所以才造成这个二 A 三二 B 这样的一个奇怪的那个安排哈、哦。希望大家了解。好，当你上帝预定借着耶稣基督要救我们这个决定。经过传道人的宣扬，你听到耳朵，然后你又有圣灵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不只听到耳朵，你又听到心里面有感动，以后你会决定有反应，因为你很感动，你会啊，那个反应就是下面就是信，那个信的反应。所以呢，第一个就是你对你的罪你会悔改，第二个你会决定要相信耶稣基督，这个是人的反应。当一个人他的心被圣灵重生以后，他的耳朵又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听到的结果他心里面感动，这个感动会让他决定说，对，我是需要耶稣的。简单讲，所谓悔改就是认错了，悔就是昨天我做错了，简单讲，那改就是明天我不要再做错了。回是指 past， 过去觉得非了，改是以后将来不想再跟过去一样，所以悔改有两个向量，一个是对过去的一个批判，一个是对将来的一个盼望。那这样的一个人呢，就是对自己过去会有自我批判，对将来会有一个改善的盼望的人呢，他不一定是基督徒啊。当你会自我批判，然后发现自己不对，想要改善的人，他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那我就改善嘛，对不对？我已经知道做错，我就不要再做就好。那这种我们叫自救。有一种说啊，我就是改不了啊，啊，如果耶稣要帮我，我就让他帮嘛，那这个叫他救。所以悔改不一定是基督徒，悔改只是对自己的过去会有诚实的批判，然后对自己的将来会有一个正面的盼望，这样的人如果他认为靠自己可以做到的人，那个是属于佛教徒。佛教徒基本上佛陀是告诉你们方法，就是不好的事不要再做，因为会积孽，知道吗？积那个不好的，你要做好的事情，所以过去做不好的不要再做了，以后多积一点功德，积一点好事，那将来你那个轮回就要好一点，甚至你会进到涅槃。然后佛陀呢讲完了就没事了，因为再来是你的事啊，因为每一个人的功德是自己要去累积的，佛陀不可能给你功德，那个是佛教的有一些旁支流来说，你念阿弥陀佛就可以拿到一些功德，真正的佛教是要自救，就是你自己做，他那个是绝对的公义啊，就是说你自己做好，那你就得到好报，做不好就是不好报，就是这样。基督教讲恩典，我就说恩典就很奇怪，就是说你做不好，可是耶稣基督可以帮你，可以助你一臂之力，按你要不要。那基督教最重要就是在这里，就是这个叫恩典。可是你愿意吗？记得那个小孩子，我讲过那个走高空钢索那个，你愿意把自己交给他吗？那是冒险啊，那真的有帮助吗？还有没有什么危险呢？那所以当你愿意把自己交托给耶稣的时候，这个你记得我讲那个 trust 哈、哦，不是那个 believe 或是 faith， 就是把自己交托给他说，好，耶稣，如果你愿意帮忙我，我让你帮忙，怎么改都没有关系。当你这样的决定以后，上帝马上做一个决定说，啊，以前你所有欠的债一笔勾销，这个我们叫称义。称义在神学上叫 justification， 这是法院名词，这是法院名词哈，就是不起诉，不起诉，不起诉不是你没有罪，希望大家搞清楚，不起诉只是不起诉，可能罪证不足，他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不起诉，有可能是这个案子已经人家早就处理好了，根本就没有了解决了，所以不必要起诉。这个小小的事情都摆平了，庭外和解，我们说和解了当然不起诉，为什么要起诉？人家都和解了，就是事情已经处理完了， 所以不起诉只是这样，可是引起必须要到法院去的那个事情并没有处理。所以我自己会强调说成圣比称义重要，因为称义就神学讲它只是上帝赦免你的罪，但是你会继续犯罪，那个比较讨厌的。所以基督教常常被嘲笑的理由就是太强调称义，称义就很简单嘛，就是悔改相信，悔改相信啊。那我这个礼拜做了很多坏事，礼拜天来啊，上帝啊，抱歉哦，这个礼拜真的是又跟妈妈又斗嘴啦，然后又怎么样又说谎啊，对不对？你原谅我哈、哦，上帝说好，我原谅你，称义好高兴回去。然后下礼拜再来，上帝啊，这个礼拜我还是跟妈妈还是处不好，我还是又说谎啊，对不对？上帝说好，我原谅你。在下个礼拜，上帝啊，对不起，我还是一样呢，哦，这个牛吃屎改不了哈、哦，好的。那所以有人就说：“啊，你信搞被冲上，你知道吗？你信教那个所谓称义，那个只是让你好像拿了一个可以继续犯罪的护身符啊。所以某个角度来讲，不一定有帮助，反而更糟糕。你有一种我把它称作错误的安全感，你知道吗？就说我只要跟上帝认罪，然后上帝就原谅我，哇，那这个很便宜啊，这个对不对？啊，这个谁不要？当然都要啊。如果救恩只是这样，我不觉得那个是救恩呐、啊，我觉得那个是那个应该叫包庇啊。”鼓励人家做坏事嘛，就是说你只要认罪，然后就通通，那个是第一步。如果只有到那边啊，那我觉得那个不够好，是要弄成将来你不会再做，那个才是，那个就叫成圣，那个是下一步嘛。我讲的那个下一步，称义，再来就是成圣。啊，成圣就累了哈，成圣就要相当的辛苦哈。那我们说。刚才那个罗马书那个就是说预定恩召、哦、然后就跳到称义，那这里呢他没有讲到我们的这个悔改相信有没有、哦、我们把悔改相信放到恩召跟称义之间，记得吗？罗马书他就讲恩召，然后直接跳到称义，从恩召到称义必须要人有一个回应，就是相信的回应，悔改相信才会到称义，然后他称义就马上跳到德荣，那我觉得这个中间他也略掉一个，就是成圣的过程，那个比较讨厌的过程没有讲哈、哦。经过成圣才会德荣，所以他这个是有一点跳跳的，就是了哈、哦。那是我的解释哈、哦。好，那我们讲这个成圣，称义我讲过，称义就是一个人做错事情。他本来该接受处罚，但是因为有人已经帮他付了代价，啊，基督已经帮我们在十字架付了代价，所以他不必接受处罚，那个叫称义。可是他会不会再做同样的事情？那个是成圣要对付的。如果这个人他得到的只是没有被处罚，那么他只是称义，能懂吗？那只是称义就很可怜了，因为他生命的本质并没有被改变。那生命的本质要慢慢的被改变，那个改变呢，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说是不太容易，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你说北皮你听我，那个是不太舒服的，因为你知道吗，所有的不好都有糖果。为什么人会犯罪你知道吗？因为罪有罪中之乐，那是麻烦的。如果说做不对的事情只有痛苦，人没那腿啦，没有人那么笨说故意去自己找自己的痛苦，就是做错事情然后自己来受苦，不会。最讨厌就是说罪有一点点快乐，有一点点好处在那边，甜头啦。那我们是为了贪那个甜头，我们才会去做那些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个就很麻烦，就是要我放弃那个甜头不太容易啦、哦、如果我已经而且慢慢的罪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它会上瘾啊。第一个它有甜头，这是引诱，我们叫诱惑 temptation， 所以罪对我们是有诱惑力的。人会犯罪因为贪图那个好处，那个暂时的快乐，所以人就掉进去了。第二个那个东西呢，那个罪有一种会上瘾啊，它好像一个钩啊，鱼钩啊，它很奇怪，好像喝酒一样，开始是喝一喝没关系，后来就不喝不行了。 变成酒饮，它有这个有最有这个能力，所以你慢慢你就发现我们叫不能自拔，知道吗？那当然你会说我、哦、还好，我决定不做就不做，那表示你还好。抽烟、喝酒、打老婆等等，常常都会上瘾啊，就变成一个习惯，知道吗？那个就是我讲说，如果不管你自己认为你现在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做得到，你不用信耶稣，听懂吗？你就做嘛，你就信佛教就好啦。佛教就是劝你这样做，你就把它做好就好啦。那哪些人才要信耶稣？就是自己要做啊，我懂，因为已经上瘾了，知道吗？就是说我就说很痛苦，就是我也知道这样不好啊，可是为什么没有办法？耶稣说你不要放弃，我可以帮你。啊，要把这个改，你这条我说这成圣不太容易，因为要赢过这个瘾，赢过这个最终之乐的引诱，真的需要你的努力，再加上圣灵的帮助才有可能。啊，这个常常是一个过程，圣经用脱去老我，穿上新我那个过程来表示。我们看一下这个成圣的过程哈，我们看哥罗西书三章。在腓立比的后面第九节第十节，也许我从第五节来念，222页新典和合本，这里提到那些罪恶，他列了一点，他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这讲的是那些罪，他说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第八节，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这里提到，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我喜欢那两个字，渐渐，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个不是一个晚上，或是说我受洗完然后明天就哇，当然我完全变成一个新人，不要单单我碰过有人改得很快，可是大多数是让你慢慢的瞧，一点一点一点这样改过来的，那个过程不会太舒服，因为改掉你的一些这个习惯带来的好处，我们要换掉那个好处是不太容易，是不太容易。所以成圣，我觉得整个救恩，如果问我，我强调这个，而且这个东西很好玩。你一旦开始成圣，因为你在改变嘛，你周围的人都看得到。这个人信耶稣以后，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也是这个带别人信主，你知道吗？称义别人看我啊，对不对？将来审判的时候，上帝不处罚你，我怎么知道？只有到将来才知道嘛。争议别人也看不到，因为你还没有改变嘛。可是你一旦开始进到成圣的学校，开始改变，别人都会注意到，所以会让别人羡慕要当基督徒是成圣的结果，是这个生命的转变。打开把旧的框嘛，大家知道啊，这个人以前是怎么样的人，现在变怎么样？所以我常常跟要受洗人说，如果你要受洗，你先问自己说，我有需要改变的坏习惯吗？如果你想一想没有，都没事啊，你就没有啊，你洗干嘛？没，不需要嘛，对不对？如果有，你这个就是你的目标。那我们很奇怪哦，我们刚受洗的时候，我们抓到一个，那等到受完洗以后，这个改掉以后，上帝会把你的眼睛再打开，你就看见还有一个。上帝有时候很 nice， 他不会一下让看太多，看太多你会很伤心，就说我怎么坏处那么多哈？那就看一个最重的，然后就一次改一个，一次改一个，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认为这个改变是一生的，可能每一个时期有一个重点功课，就是你一直努力想要改掉的东西，过一段时间比较好了，就是这一点已经没有问题了，另外一个问题好像又成你努力的目标。那有没有可能哪一天你都改完了，这个就提到成圣有没有终点的问题，那有没有得荣耀，得荣耀就是都改完了。那加尔文跟那个卫斯理呢，在这里就又分开了。卫斯理我们叫圣洁会 Holiness Church， 他强调是可能的，只要你认真一点，你有一天会脱离所有这些罪，你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加尔文说不可能，只要你还在呼吸， 你的那些老东西总会有一些根在你身上，只有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以后才可能脱离这个可能。那我个人比较接受加尔文的说法，这是我个人，我觉得说你牧师当太久，你表现再好，你一不小心什么时候你又会掉下去，这是我自己给自己接受的是这样。所以在这个德荣耀这个地方呢，神学上又分两个，这样好吗？哦，那个卫斯理他们认为说可以在今生今世得到荣耀，得到荣耀就是说 perfect， 就是说我都改完了，那觉得说要到来世才可以 perfect， 那个就是加尔文的说法。哦，那所以这个最后就是得荣耀。那在那个成圣到得荣耀之间呢，那多了一个哈，叫保守。啊，这个保守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走这条信仰的路啊，在北回哈，过程不会那么顺，有时候自己对自己啊绝望，比如说一下看到太多坏处就啊算了算了啦，反正我改不了了啦，不要改了。有时候是对别人失望，比如说你很尊敬的人，或是带你信耶稣的人，有一天他垮掉了，你说哦，啊，是他带我信耶稣的，啊，他今天这个样子啊，我不爱信了啦，算了算了算了，因为我们常常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某些人的身上，很少人是直接建立在耶稣身上，包括我。我在信主的过程当中，都有某一些人成为我的羡慕，我学习的对象，一直都有不同的阶段。那些人的波臂脉是歹机啊，你知道吗？万一任何一个人怎么样的话，可能会受很大的震撼啊，会很大的影响。啊，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会不会垮掉？这个时候就说上帝就用来保守。这个保守是在处理这种对自己、对别人失望的时候，我想啊，不玩了，不玩的时候，上帝有时候会让你停一阵子，然后再慢慢说啊，买了，过来了哈，我们再努力吧。啊，那个叫保守。保守就是我们在往后滑，或是方向在开始不对的时候，神会把我们再带回来哈。有时候因为我们不小心嘛，引诱太大，我们已经解决的问题一下子又掉进去，然后就觉得说啊，这样我没有希望了，因为我已经跟神说我这个都处理好了，为什么今天要这样？那种是对自己的绝望，或是对你所尊敬的属灵前辈的失望。所以要拜托你们，一定要替教会的牧师跟长老祷告，嘿。因为他们背太多的那个很多人的那个相信啊，很多人的期待，所以撒旦只要打一个牧师哦，啊，后面就倒一堆，那一些就跟着倒的啦，很简单嘛。我在东岸教会的时候，就是一个那个案子，就是那个投资诈骗案啊，涉及到牧师娘，涉及到牧师娘其实也被骗。那个说起来很简单啊，就是一个自称是牧师的儿子的人啊，跑来推销那个卖土地，说这个是投资发展development 啊，那个都有证据哦，我自己也被骗，所以我在里面我都知道，那个厚厚这么大本哦，那个什么证件啊什么都有啊，可是他一地多卖，你知道吗？啊，你不知道啊，那个地你去查是真的啊，可是他卖了很多次你不知道哦啊，然后你没有能力去查到那么详细，然后他等到他把你的那个资金都收起了以后，他不见了，然后整个都垮掉。那牧师娘是当 agent， 你知道吗？他当那个去拉，好，因为他用的很简单嘛，就是说你们都很辛苦啊，移民都很辛苦啊，那生活很不容易啊，所以你把房屋去贷款，然后贷款拿来投资，那个利息是比银行的利息高几倍，就是很简单。那我好像拿了两个月的利息，然后就整个都没有了。我很高兴啊，因为那时候我在念神学院很穷啊，哇，这个一点点利息对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就很有补贴的作用啊，就啊，很谢谢牧师娘说，哦，她很好心啊跑来介绍我这个哪里等一下，几万块美金都没去啊，就不见了。那可是教会我们。东安教会里面就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刚信主的还有慕道友整个垮掉，那时候刚好我接牧师，我好可怜，我自己被骗还要开着车一家一家去安慰啊，那个就很明显，其实牧师没有什么错，可是牧师也垮了，师母几乎发疯就住院去了，他大概整个崩溃。所以很简单，就是一个钱财的处理。所以色 这个男女的关系、财啦、权啦、权力，这三个是人类犯罪的最重要掉下去，因为这三个东西都有好处啊，都有甜头啊。如果自己不小心界限画不清楚，都会垮。那个很会布道，那个 Jimmy Baker 跟 Jimmy Swagger 就是这样子。他很有恩典呢，他那个电视布道，那个美国好多人因为他信主，可是他后来就歪掉了。他把人家奉献的钱，那个阿公啊吼，那个退休金一个月10块美金这样奉献给他的钱啊，可是那个电视上那个很多听众这样捐起来的钱，一提起改耶浴缸泼金嘛，洗澡需要用金的吗？用到这个，他后来被曝光嘛，对不对？人家就把他爆出来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去开杂货啊，牧师哎，拿人家奉献的钱去找金，啊，被那个一周刊就照到了，就说哎，这个不是造假，真的，两个都垮了。所以真的是罪是很可怕。那我在讲说，我不太同意那个卫斯理说，在死亡之前我们可以啊也没有问题，就是我看到很多真的一生服侍上帝很好的上帝的仆人，所谓晚节难保，最后就一垮，结果又害死很多人。所以我自己觉得说要很小心，我们对自己小心，我们得为我们所带领的人小心，不要只有牧师哦，我们多多少少可能你也影响你的朋友或怎么样带来教会，那些人就是看着你羡慕你，所以他们也来教会，那我们为他们也要自己小心，那这是整个救恩的过程，就是在这里，从神的预定。